因为你们平安，谢谢陈牧师，还有谢谢你们，给我再一次的机会可以在这边来分享。当我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有一次在大学的时候哈，有一次被我同学邀请去教会参加圣诞晚会，他们在演一个圣诞剧，那个圣诞剧演的是什么呢？有一个人。然后呢，耶稣跟他说：“明天我要到你家里来，是吧？哈，所以呢，他就很激动，要准备接待耶稣。他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很多很多的食物，然后呢，就第二天推掉了所有的安排，就在家里等着耶稣来。然后早上呢，有人按门铃，他发现呢，来了一个过路的。他说：‘我累了，能不能在你家歇一会儿？’他说：‘哦，不行不行，我今天家里有贵客要来，所以你抓紧走吧，对吧？哈。’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呢，来了一个乞丐，对吧？又敲门说：‘你有没有食物给我一点，或者是让我休息一下？’他说：‘哦，不行不行，家里有贵客。’反正大概是这样意思哈。大家可能听过这个故事，对吧？还有那天来了好几个人，有三个人都被他赶走了。但是呢，他在家里等，一直等到要睡觉了，耶稣还没有来，他就很奇怪，他就祷告说：‘耶稣，你不是说告诉我你要来吗？对吧？哈。’耶稣说：‘我来了三次都被你赶走了，对吧？哈。’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吧？所以然后呢，所以我就常在想一个问题，是说，当我们，说我们在服侍或者服侍神的时候哈，或者是说我们去接待别人，那当我们去想说我们服侍神跟服侍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哈？那如果你知道，就是当然可能我们会讲说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动机上的差异。如果你在你家里边，你接待的是耶稣，跟接待一个普通的人，你会有不一样的心态吗？那换句话讲说，如果你接待的是一个很富有的人，跟接待一个乞丐，你的心态会不会不一样哈？我想这个是我们里面的动机反映出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信心。那这也是今天这段经文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看不好意思，我这个出点问题，我需要拿我的。天哪，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7章36到50节哈。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那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是说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就是你认为这个故事它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哈。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在第一段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哈，36到39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要请耶稣吃饭，然后呢，他就到法利赛家里去坐席。如果我们看前文哈，耶稣在讲道，那很显然就是耶稣讲完道了，有人请他吃饭，对吧哈？我不是说待会儿讲完道你请我吃饭哈。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他在法利赛家里法利赛人家里吃饭，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的背后挨近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他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不住地吻他的脚，并且抹上香膏。请他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因为他是一个罪人。那我们都知道说，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并不是常常发生，对吧？其实在整个新约只有两次，都在路加福音里面。因为我们感觉上耶稣跟法利赛人其实关系没那么好， 他会经常批评法利赛人，对吧？大概可能很多法利赛人也不一定很喜欢他。那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他为什么要请耶稣吃饭呢？这里没有解释哈。那可能按照当时的风俗，去请一个拉比吃饭应该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事情，因为耶稣是一个拉比，对吗？啊，就是说这就拉比其实在当时时候地位是蛮高的，对吗？就像在美国你要请一个牧师去你家吃饭，应该是比较感觉比较体面的一件事情哈。那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女人跑进来，对吧？当然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你吃饭怎么会有个女人跑进来？因为犹太人的习惯跟我们不一样，有钱人的宴席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对吧？它是一个开放性的，也就是说它是门是开的，是允许穷人或者是其他人进来看，它是一个社交的场合。所以呢，很多的周围的邻居啊或者一些穷人啊就跑来看到底有钱人他们在谈论什么问题。但是你站在墙边四周哈，你不可以说话，所以呢中间就是宴席的部分。所以其实是不止那个女人，应该是蛮多的人在那个房间里面的。那么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罪人。你怎么知道她是一个罪人？圣经写对吧哈。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罪，因为没有讲清楚，对不对哈？或者是说他到底为什么是一个罪人哈？但是如果说我们了解当时的风俗，我们知道说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一个女人被人认为是罪人，一般是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个就是她是一个妓女，妓女被认为是有罪的，所以她不能进圣殿献祭的。另外一个就是在婚姻上面不贞洁的，就是这个女人不是很怎么讲呢？我们就不是良家妇女那种感觉哈，因为她其实不是很生活作风不有问题，这样的人往往被称为罪人。所以很显然很有可能这个女人她是个妓女，对吧？或者她是有问题的。那她进来以后呢，她就走到耶稣的后面啊，就靠近耶稣的脚开始哭，然后呢眼泪就滴在耶稣的脚上面，她就用自己的头发来擦干，然后亲吻他的脚，她抹上香膏。所以你从这一系列的动作可以看出来，他那个谦卑，对吗哈？然后呢，他对耶稣的爱，你对一个人的感情是可以透过这个表现出来的。那我们不知道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对吗？他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次遇到耶稣，他在之前应该有跟耶稣见过面，他听过耶稣讲道，和耶稣接纳他，所以他其实里面有一种对耶稣的感恩，对吧？所以或者说他真的听耶稣讲完道以后他悔改了，他脱离了原来的那个罪，他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当这个新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表达自己的感恩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来看这里面有意思的就是西门的反应，对吧？就是其实这段经文的重点我们讲不是这个女人，知道吗？其实是那个西门，就是耶稣要关注的是那个叫西门的人。你发现说从那个女人一进来，西门就认出来这个人，对不对？所以西门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罪人，对不对？但是西门有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他没有说哎你怎么进来出去，对吧？他没说话。实际上他是一种很冷眼旁观的看着这个女人在做什么，对吗？但是你会发现他心里面，西门的心里面其实他有两个否定，他否定了耶稣，同时也否定那个女人。那什么叫否定耶稣呢？就是他认为耶稣如果是一个先知，他就不会允许这个女人去碰他，对吗？但是耶稣怎么样却容许那个女人做这些事情，就说明耶稣肯定是有问题的。在西门看来，耶稣根本不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呢，他否定这个女人，认为说这个女人其实是一个罪人，他根本没有资格去碰一个拉比。你知道在犹太人的拉比在路上走路，如果遇到一个妓女走过来，他就是直接绕过去的，知道吧？他绕过去的，因为那个是有罪的，你离他太近了，你就会被沾染污秽，你需要去献祭悔改的。所以他们拉比呢，作为一个社会的道德的标志，他是会远离这些有罪的人的。所以一个有罪的女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去摸一个拉比呢？这个是不成体统的，这是对拉比的不尊重，对吧？这个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对吧？所以你会看到说从 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从某个角度来讲哈，你发现西门和这个有罪的女人，他们都在服侍耶稣，对吗？西门透过请耶稣吃饭来服侍他，但是那个女人呢，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但是你会看到他们服侍的那个心态和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女人更觉得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她不配邀请耶稣去她家里吃饭去做客，对吗？她觉得自己也不配去抹耶稣的头，所以呢，即使她拿着香膏也只是抹耶稣的脚。但是西门不一样，对吗？西门他觉得他邀请耶稣来家里吃饭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所以我配得邀请拉比来我家吃饭。这个不单是对我来讲很有面子的事情，对耶稣来讲也很有面子，你理解的意思吗？就是说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只是一个流浪汉，请他说我这有两个汉堡，我请你吃一个，那个牧师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达拉斯国会议员、德州国会议员，请他说我中午有一个宴席，对吗？哈，那对那个牧师来讲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但是实际上这里面西门的感觉说，我请耶稣吃饭，其实是对耶稣来讲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你理解这种心态吗？你要去感受一下哈，这个心态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服侍证明了，他用他的服侍来证明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但是一个妓女连去靠近一个拉比都是对他的亵渎，更不用说去伸手摸他了，对吧？他根本不配去服侍他。所以我们看到说，你能看到这里面就是西门所表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律法主义的心态，只有那些道德和行为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服侍神。你能理解这里面的那种感觉吗？就是西门那种心态，对吗？哈，那你觉得说这样的心态在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心里面会出现？我曾经所服侍的教会当中，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是带着律法主义的心态来参与到教会的侍奉的。有的人认为自己他不配去服侍的，因为那个服侍在教会里服侍是很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配的，明白吗？然后呢，我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哈，我讲完道她跟我分享，她说他们的教会呢没有全职的传道人，因为当时在那个培训的课程里面，就是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客人，我们都是就是很多事情没有人去管，也没有人去做，对吧？哈，大家都是一个客人这种状态，好像教会都属于牧师的这种感觉。那我就问她说，我说你有没有负担要，因为他其实蛮热心的，我说你有没有负担要全时间的来服侍，在教会里服侍，对吗？哈，他说我哪里有那个资格呢？那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在教会里面全时间服侍？他说应该像某某某弟兄那个样子，对吧？哈，那个弟兄是我们俩都认识的，对吧？那我就知道了。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什么样的事情。那这种的现在其实很多时候会很容易出现在教会里面，对吧？哈，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一种人是吗？其实他们是很渴望用服侍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对吧？哈，那证明自己属灵状况还不错，所以我要在教会里做点事情。当我做一些事情或者服侍，我有侍奉的时候，就表明出我其实还可以了。那在我曾经带的巡视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是第三代基督徒，他的父亲呢就是一个传道人，牧者，对吧？哈，所以呢他其实很努力的在团契里面想要证明自己没有辱没门面。你知道什么门面吗？就是说因为他的父亲我们都很熟啊，在我们当地的教会里面大家都非常熟的，所以呢当别人提到他的时候就是某某某的儿子，你理解吗？所以呢他要做很多很多很属灵的事情来证明他是配得称为某某某的儿子的，所以他很辛苦，你知道吗？他努力的想要维持自己的形象，维持自己那个是某某某儿子那个身份，所以他要做很多很多事情，他没办法接受失败，他没办法接受别人的批评，他就很累，所以有段时间他很崩溃。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我们常常会有这种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是第二代基督徒，因为我是组长，因为我是主要的同工，因为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或者因为我是谁谁，那我就必须要参与很多很多这样的服事。那 侍奉就变成一种标记，是一种标志，是一种属灵的标志。而这种标志上，让我们会产生的心态就是，服侍是一种给予的行为，它不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人他其实都是需要被福音更新的，不是圣经的这个标准。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的画面，对吧？哈，这个好像，哎，是往哪里？遥控在哪里？在这边是吧 ？OK。像就电源吗？哦、oh, ，sorry， 没看。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啊、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所描绘这个画面哈，我们看到说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拉比，对吧？哈，耶稣被称为是拉比，一个不良的妇女，他们在一个宴席上面相遇了。你会发现在当时的文化处境里面，这三种人其实他们很少有机会有交集的。你在福音书里很少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会在一起吃饭，对吗？你在犹太文化里面，你也看到，你很难看到一个拉比跟一个妓女在一起吃饭，一个法利赛人更不会跟一个有罪的女人在一起吃，在一个宴席上出现。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画面其实是蛮奇怪的，我们用一句话讲，其实不是很和谐。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在啊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你发现这三个人在一个宴席上相遇了，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对吧？耶稣没有拒绝那个女人，他接受了他对他所做的一切，对吧？哈，因为那个女人需要福音。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耶稣也没有拒绝那个法利赛人，那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其实耶稣并不是很喜欢法利赛人，对不对？我不是说法利赛人多么糟糕哈，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法利赛人很多时候做得比我们更好，他们是很严谨的遵守律法的，只是他们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所以耶稣其实并不很喜欢法利赛人，但是他却没有拒绝这个法利赛人的邀请。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对吗？我们的观念里面，耶稣常常是跟一些税吏、妓女、穷人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但是他却愿意接受这个法利赛人的邀请去在家里吃饭，并不是因为他很喜欢，而是因为他知道这个法利赛人需要福音，这是一个机会，要让这个法利赛人听到福音的机会。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他们原来彼此之间本来是不相干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们联系在一起，因为耶稣是福音的核心，他是福音的本质，也是福音的终极的目的。所以你发现教会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社会的团体，它最大的不同在于是，我们不是以共同的利益而交集在一起的，对吧？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而聚集在一起的，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分享资源，所以我们组成一个教会，不是，是因为耶稣把我们从万民当中呼召出来，所以我们因为是属于耶稣的身体，我们聚在一起。那么这呢，其实在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我想到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在宣教历史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哈。那我曾经在云南服事的时候呢，我有带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姐妹学生，带他们去门训，做什么呢？就是清明节的时候去给宣教士扫墓。你知道在云南的很多的山区里面有非常多的宣教士的墓地，他们100年前去到云南，他们在那边传福音给他们，最后就死在那边，然后呢就埋在那边，从此以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但是所以呢，我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带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前年对，我们从云南走路到贵州，徒步过去的，当然也没有那么远啊，走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呢因为没有车过去的，去给那个伯格里扫墓。你们知道伯格里吗？英国的宣教士，他最早去昭通，后来去了苗族，他带领整个大花苗，整个苗族归主，那个地方叫石门坎。所以他在那边最早建立了中国的最早的教会学校，然后呢足球场、游泳池，那个游泳池还在，100多年前的游泳池。 所以到1949年的时候，整个苗族的识字率是80%，就是苗族哈，所以他们其实是很是做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工作，所以整个苗族归主都是因为伯格里的缘故。那后来我在昭通那边有一个大片的农田，在山脚下发现了5个美国的殉教士的坟墓，在左边这个图哈，在左边就这个。那我不知道他是谁，对吧哈，没有写太详细，只是写了他们的名字，一排5个。那很有可能这5个人是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死的，那因为有发生过一些的教案，对吧哈，他们就埋在那边，最年轻的大概只有10几岁。看了一下，他们大部分都是医生。所以其实我带着他们站在那个坟墓面前站了很久，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说这群美国人跟云南的山区的一群彝族人，这个是在彝族，伯格里是在苗族，那跟这些彝族人在100年前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本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对吧？这些美国人他们可以在美国过着很好的生活，而那些彝族人的山沟里面，他们生了，他们死了，他们病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们之间本来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你会发现很奇怪的是，5个美国人埋葬在了一群彝族人的土地上面，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对吗？因为耶稣基督把他们连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其实常常提醒我们哈，其实不单是在宣教上面，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我有一个笔记本，我以前在研究福音教会的时候有一个笔记本，我写了很多很多美国的曾经在福建在中国宣教然后死在中国的，有的是坟墓被迁回来的，有的是埋在那边的宣教士的名字。然后呢，我来美国，其实我曾经有个计划，就是我要去找这些坟墓，我知道他们埋在哪里，因为我的笔记上都记载了，我找到那些资料，有明尼苏达州的，有俄亥俄州的，有新泽西州的，我知道他们埋在哪个墓地里面，我甚至可以在谷歌上搜到他们的墓地，但是因为美国太大了，对吧哈，我没有办法一个个去看访。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很重要，它其实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部分，它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认识福音，可以去服侍他，对吗？所以这里面就这个画面在提醒我们，转到耶稣就开始，因为当西门没有说话，但是西门心里说话了，耶稣也没有说话，所以耶稣就转向对西门，因为耶稣知道西门心里说什么，对吗？耶稣就开始对西门说话，然后呢，耶稣就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对吧？”哈，他说：“老师，请讲。”那耶稣说：“一个债主有2个债户，一个欠500个银币，一个欠50个，他们都无力的偿还，债主就把两个人豁免了。他们之中哪一个人更爱他呢？”西门回答：“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耶稣说：“你判断对了。”于是转身向那个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和我亲嘴，但这女人自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蒙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蒙赦免少的爱就少。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是西门没有说话，耶稣也没有说话，在开始，对不对哈？但是耶稣完全知道西门心里在想什么，因此呢，他要借这个机会给西门上一课，对吧？要给他上一课。那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他可能承认，就是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严格遵守摩西五经的，是遵守律法的，他认为自己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也可能呢，他认为自己可能有点瑕疵，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对吗？哈。所以呢，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像那个女人一样犯那么重的罪，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知道他心里的态度，他说：“那我就按照你的夸耀的来做一个比方哈。那你认为这个女人罪比较大，对吧？哈，她欠了50两银子，那你认为自己比较少，那你就欠5两银子吧，对吧？哈。那么在上帝的计划里面，这两个人都得救了，被赦免了，对不对？那你认为哪一个人爱多呢？”西门说：“那肯定是赦免多那个嘛。”所以耶稣就用一对一的对比来指出西门的问题。在这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犹太人 接待客人最基本的礼节有三点。第一个，进门的时候要拿水给客人洗脚。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穿的是草鞋或者是皮子做的鞋，凉鞋，那地上全是灰尘，又没有什么沥青啊、柏油马路、水泥地，对吧？哈，也不像美国出门是车，进门就是地毯，所以你只要一出门脚上全是泥。但是呢，犹太人家里吃饭都是坐在地板上的，所以呢，那个你要把脚洗了才能进去坐。所以拿水给客人洗脚。第二个就是进行礼节性的亲嘴问安，客人进来以后要跟他亲嘴来问安。那最后呢，就是拿香膏去抹在客人的头上，表示什么？对他的尊重，对吧？和认同，对吧？哈，这就是诗篇23篇，就是你用油膏了我的头。这个是一个犹太人接待一个客人最基本的礼节。西门有没有做？有没有做在这里面？
没有。
他为什么没有做？他有没有可能忘记？应该不会。如果有人去你家做客，对吗？一进门坐沙发，你先倒一杯水，这个不太会忘记的，对吗？这是一种常识性的习惯性动作，哪怕你忘记了，你家里的仆人都不会忘记。你要记得他是一个有钱人，家里是有仆人的，对吧？所以不可能忘记的。如果不可能忘记，那很有可能原因是什么？他心里的傲慢，理解吗？他的傲慢，他不屑于做这些事情，在为耶稣做这些事情。他认为我请你来吃饭已经很不错了，这些礼节无所谓了，你能坐在这边跟我一起吃饭已经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了，对吧？哈，其实那些东西其实不是很重要，不需要再去看到他了。所以你能看，从这个细节看出西门请耶稣来吃饭，或者是说他在服侍耶稣，实际上他里面反映出是一种骄傲的心态，他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对吗？就像姐妹说的哈。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看到说，这里面就反映出这个法利赛人那个里面最根本的问题。我们常常讲法利赛人哈，其实法利赛人的问题并不在于是他们不敬虔，或者说他们不遵守律法，不是。其实法利赛人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吧？他们觉得自己很完美，然后呢，他们没有看到自己其实需要救赎和恩典的人。那在路加福音18章那边，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去圣殿祈祷，对吗？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对不对？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这样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对吗？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我一切的收入都奉献1/10，对吧？哈，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利赛人，对不对？但是那个税吏怎么样？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对吧？哈，那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说，讲说，那你觉得这两个人，对吗？哈，哪一个是更有益的，对吧？哈，所以耶稣在里面要说的是说，其实要给西门讲的这件事情，他讲的那个核心是说，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罪比较轻，他觉得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罪，所以他也不需要什么恩典，你知道吗？他不需要什么赦免，他不需要什么恩典，我已经道德很完美了，我来信耶稣本来就是给耶稣面子了。我来参加这个教会，其实让这个教会很有门面，知道吗？因为我是某某议员，我是大学教授，或者我是很有地位的人，所以我来信耶稣，我选择信耶稣了。难道这不是基督教的荣幸吗？对不对？但是这就是西门的心态，你觉得吗？你知道吗？所以因为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罪，他不需要什么恩典，所以他其实能感受到那个赦免的恩典是非常少的。所以47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蒙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就少。这个容易产生误解，其实神对人的爱都是一样的，对吗？无论你的罪大或者是罪小，无论你是什么人，神的爱其实是一样的。那但是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你就不会深刻的去体会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你不认为自己的罪是多么的大、多么多、自己多么的不堪，你不会去明白基督赦免我们那种恩典是多么的宝贵。当我信主之前，你知道吗？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其实很不错，就是有一种骄傲在里面，你知道吗？我很清高， 然后我觉得自己道德水平还可以，我不屑于跟那些道德低下人在一起。我看到有人随地吐痰，我就很心里面鄙视他，对吧哈？在马路上看到有人扔垃圾，我就鄙视他，对吧哈？我心里想说，要是我绝对不会把垃圾扔在地上，我应该放在垃圾桶里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信主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说我是一个多么多么的罪人，但是我不知道哈，圣灵的感动，我信主了。其实是在我信主以后，我才发现里面的罪，你知道吗？然后圣灵提醒我，你知道你小时候干什么事情吗？对吧哈？你五岁的时候干的什么你知道吗？你八岁的时候干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你两年前干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些事情都是见不得人的，你知道吗？只是没有人看见而已。如果看见的话，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是。所以当我把过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拿过来再想一遍的时候，我发现，对吧？我没有就是那种羞愧满面，对吧哈？所以真正使我在神面前悔改，或者真正去明白哈那个耶稣基督赦免的恩典，是我开始去看到我里面那种很多很多的罪。我不敢跟别人讲，跟别人讲我的所有的形象都崩塌了，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这里面说的那个爱多跟少，不是上帝给你的多少，而是人能够感受到多少，以及人对神的回应是多少。那个自以为欠债少的人，他最大的亏损就是他感受到的爱其实是很少的，而那么在他的生命里面他做出的回应也就非常少，对吧？他的服侍就像这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但是唯有那个妓女，那个不良的女人，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为人所不耻的人，她在社会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是底层的，是被排斥的，是被人唾弃的，是被人指手画脚的，对吗？你能理解那种人吗？是被排挤在社会的边缘的人，他根本不能够进入圣殿为自己献祭，他甚至不敢托别人去为他献祭来赦免他的罪，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但是他突然发现耶稣作为一个拉比居然接纳了他，对吗？这个是多么奇妙的恩典，这个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所以正是因为如此呢，他才能够深刻去体会耶稣的爱是多么的大，也正是因为这种爱和感恩，他愿意如此卑微的去服侍耶稣，完全出于心甘乐意。你知道我小时候，在我小时候哈，我一直的印象就是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因为我太调皮了，所以经常被揍的，你知道吧哈，就是被揍大的那个哈。然后呢，即使我父亲不打我，我看到他都要躲得远远的。我们在家里玩得很嗨，只要我爸来了，立马就，知道吗？老老实实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他不怎么爱我，而且呢，他非常的严厉，你知道吗？哈。但是有一次的经历改变我，就是有一次下雨，我跟我的一个朋友小朋友去抓鱼，去河里抓鱼，你知道吗？哈。然后呢，我们弄没抓到鱼了，就是只是想抓鱼没抓到，但是弄得浑身都是泥，结果又下雨了，我们就躲在外面不敢回家。所以呢，我就跟他躲得饿得不行了，你知道吗？哈。到下午两三点，然后不敢回去，因为怕回去挨揍嘛，对吧哈？但是又没东西吃，所以饿到不行。我们俩说算了，我们就在外面冻死，还不如回家吧，对吧哈？我们两个我就战战兢兢的回家了。到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父亲坐在那个门前遮雨的地方，在那边坐在那边避雨，然后看到我拿个盆从远处过来，对吧哈？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我想说完了，这肯定挨一顿揍，对吧哈？他就招手叫我过来，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去抓鱼。他说有抓到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你冷不冷啊？我说冷啊，嘴唇都青了嘛，对吧哈？他就把我抱过去，把衣服解开，把我裹在他的怀里面。他说你下次下雨的时候不要在外面，要抓紧回来换衣服。我当时就躲在他怀里面瑟瑟发抖，知道吗哈？但是那一个经历就改变我，就说我发现我的父亲是爱我的，我深刻的感受到父亲的慈爱，对吧哈？因为我觉得我被揍一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不但没有打我，反而怎么样，把我抱在怀里面。所以其实到这个影响我后面对我父亲的看法，就是他让我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哪怕我做的再不好，我父亲依然爱我。那个不是应该的，那是恩典来的，对吧？那是恩典。所以你知道，其实后来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哈，在他过世很多年，我常常在我的梦里面梦见他，以及在我的回忆里面我就去思想，其实我父亲真的是很爱我的，只是在当时我没有去，在那个处境里面，我只看到他的威严的一面，对吧？所以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我们发现我们很多的我们其实没有任何的行为是可以在神的面前夸口说我们是配得这个恩典的。那么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从神领受的一切的赦免都不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那都是恩典。这种恩典激发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我不是要去证明什么，而是这是自然而然从神里面流出来的。所以西门没有拿水给耶稣洗脚，但是这个女人用眼泪给他洗脚，并且用头发擦干，那就说明他需要把头发解开。你知道在犹太人的那个法典塔勒木里面，拉比的解释就是，一个犹太的女人在公共场合如果把头发解开，她的行为等同于袒胸露乳，那个是极其不道德、不成体统的一件事情，是吗？那是完全丧失尊严的。什么样的女人可以在公共场合袒胸露乳呢？那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女人却为了服侍耶稣把自己的头发解开，所以他其实他完全不顾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对吗？他没有考虑到个人的脸面和个人的尊严，他是自然而然的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然后呢，西门没有亲吻耶稣，这个女人亲吻了耶稣的脚。西门没有用香膏去抹耶稣的头，但是这个女人用自己珍藏的香膏去抹耶稣的脚。这一连串的行为，它反映出一个谦卑的侍奉者的典范。他把他最宝贵的礼物奉献给耶稣，那个礼物包括他个人的尊严。在服侍耶稣这件事情上，其实个人的尊严并不那么重要。你知道中国人很看重面子，其实东方人都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很看重面子，但是你知道面子有时候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面子本身并不是福音的里面符合福音的部分，对不对？那么这个女人她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温柔、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耶稣呢？我们能够去想到的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她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对吗？按照传统，按照犹太人的文化，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女人愿意做，因为她有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因为罪被赦免的灵魂，从她内心深处所发出对上帝的敬拜。那以卑微的服侍来彰显出来的，就是他献给神那个圣洁的礼物。他被免去了很多很多的债，按照他的罪，按照他理解那个罪，他完全不配得的。所以他感受到神对他的爱非常的多，因此呢，他对神的爱也就很多，对吗？所以当一个人去深刻体会到说他自己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他不可能对神是无动于衷的，没有任何回应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自己曾经是一个怎么样的罪人，而如今却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可能说只是想到每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有十一奉献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从来没有服侍神，对吗？所以服侍、传福音、宣教最根本的动机，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给别人，我们可以去帮助穷人，我们可以去帮助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帮助那些在罪里面很可怜的人。不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去服侍，之所以传福音，之所以宣教，最根本的动机是因为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经历到神的大爱，因此不得不去做一些事情来回应神的爱。这是从生命里面带出的感恩的回应和行动。只有这样，我们的服侍才有可能是谦卑的，否则我们就会像西门这样一种骄傲的心态去服侍别人。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我们认为他是很可怜的，然后呢，我们去帮助乞丐，我们认为他们是很可怜的。所以你发现当我们自己被救赎、被福音更新，我们去体会神的爱之后呢，我们就会明白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去服侍神都是应该的，哪怕是我们的生命，对吗？所以你知道戴德生有一个有一句名言，对吧？哈，他说假如我有千条性命，对吧，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假如我有千磅阴茎，中国可以全数的支取。很多中国教会喜欢引用这句话，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中国，对吧？哈，我们一听到中国，哇，上帝爱中国人，戴德生爱中国人。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他最后一句话，他说 No，对吗？不是为中国，乃是为基督。我们为基督所做的岂能言多呢？ 对吗？不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群，不是因为中国人是有五千年的文明，值得上帝去拯救他，不是因为中华的文明历史悠久璀璨，所以我们需要拯救他。 No，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们是为了回应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们愿意把生命献给中国人，对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对他说，耶稣转过来对那个妇人哈，你的罪赦免了。那跟他一起吃饭的人心里说，这是谁竟然能够赦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所以这个是耶稣给西门上的课的最后一个要点，那这就是点睛之笔，对吗？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对吗？平安的去吧。这句话就引起了当时在场的人的诧异，包括那些很多其他的观众哈，因为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也没有任何人敢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要求，一个人犯罪了，他只有在献过祭之后，祭司给为他献赎罪祭之后，才可以对他说你的罪被赦了，对吗？哈，那么祭司之所以宣告他的罪被赦免，不是因为祭司有这个权柄，而是因为那献上的赎罪祭，对吗？这是上帝，这是律法的要求，就是赎罪祭替他担当了罪，不是祭司。那么耶稣为什么有权柄，或者是有权利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呢？耶稣有没有为她献祭？在这边没有，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常常在福音书里是这么讲的，你的罪赦了。所以法利赛人要拿石头打他，也是因为他居然敢说这句话，对吧？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的，这两个罪名招致他最后被杀。所以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的神学来看的话，耶稣之所以这么宣告，是因为耶稣知道他自己有一天要为这个女人成为赎罪祭，被献上，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有资格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因为我担当了你的罪，对吗？而耶稣是那个最后的大祭司，他也是那个最后的什么，那个为我们做了那个挽回祭，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对吗？所以我们在看到说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看到说信是这里面的一个关键。那信是什么呢？这个女人从前是一个罪人，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不是神学上的定义，这个是伦理和道德上的谴责，是犹太人的文化对她的谴责，对吗？不是圣经判她为有罪的，因此她对自己的过去是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的。她活在一种压迫里面，他抬不起头来，他活在一种伦理的压制里面，抬不起头来的。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耶稣，他听到了耶稣所传讲的生命之道，他开始明白，他认罪悔改，他获得了新的生命，对吗？他虽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将来有一天是要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他凭着信心相信这一位是有权柄赦免他的，对吗？这是女人的信心，对吧？哈，这一位是可以救赎他那一位。那也正是因为这种的信心而产生的新的生命，他获得了自由。自由对他来讲非常重要，就意味着什么呢？从此以后他不需要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面，他不需要活在律法的捆绑里面，他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和论断里面，他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你怎么看我无所谓，对吗？所以他敢于在公共场合拿解开自己的头发去亲吻耶稣的脚，这种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事情。所以福音带给我们的改变和更新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曾经是多少的罪。你知道只有一群基督徒才干这种事情吗？就是聚在一起分享我以前干了什么坏事吗？你知道这些社会上有体面的人在一起都是分享自己曾经干过哪些好的事情，理解吗？越是有体面的人，他不会告诉你他曾经心里面有什么邪恶的动机，他有哪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的，就是外表光鲜亮丽，对吧？哈，耶稣说里面像腐烂的坟墓一样，散发着臭味。为什么基督徒敢于在公共场合承认自己里面的黑暗，自己里面的罪，自己的不堪呢？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跟你说了，我也不会在意你对我怎么看，我就是一个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已经烂到极处了，对吗？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没有什么可救药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透过他在十字架的宝血赦免了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不一样了，我无所谓，我只在意上帝怎么看我，根本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这就是我们的自由，我根本不在意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我的亲人怎么判定我。哎呀，你怎么没有买房？你怎么没有买车？对不对？你怎么没有去读 PhD？ 你为什么没有去赚很多的钱？你看隔壁的王小二，对吗？哈，已经买了两套房了，别墅都盖起来了，对吗？你看那个前面那个张三，对不对？家里有一个老婆，外面还有两个。难道这个社会不是这样攀比的吗？所以我们为了满足周围人的眼光，我们就要拼命的去努力去赚这些事情，来证明我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不需要，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说，这就是对这个女人家最重要的，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是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以外她可以舍弃一切。但是你会发现，耶稣这句话不是讲给女人这个女人听的，最重要不是讲给女人听，他最重要是讲给那个叫西门的法利赛人听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罪还没有被赦免，对吗？这就是耶稣来吃饭的目的，他的罪没有被赦免，他还没有得救，他还没有得到自由，他根本没有得到福音。他认为自己是很敬虔的，他认为自己精通律法，他守律法，他服侍耶稣，他邀请耶稣吃饭，他认为这个是耶稣给耶稣一个面子，但是他却没有得到福音。他的所有的服侍，他的所有的行为，只是基于一种律法主义的动机和心态，只是证明了他里面的骄傲。所以其实耶稣想说什么？耶稣想说是西门，你才是那个需要怜悯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只有宗教的知识，你没有爱和怜悯，你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你没有经历神的恩典和丰盛，所以你其实没有爱。你请我来吃饭不是因为你爱我，你只是为了证明你是一个敬虔的犹太人，对吗？但是这个女人是真的爱我，因为她经历到了爱和赦免。所以其实你发现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那个女人为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没有称赞她，对不对？啊，你做得不错啊，对不对？这个香膏是香奈儿的，我很喜欢，对吧？很贵啊，对吧？哈，不错啊。耶稣没有讲，耶稣只是称赞了她的信心，对吗？耶稣不希望人们把焦点关注在那个有罪的女人奉献了什么上面，他希望别人关注的是那个女人的信心，对吗？一个因着福音已经被救赎的罪人，另外一个是需要救赎的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他们的盼望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所以这里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这种的恩典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时间久了，我们会有遇到很多很多的张力，对吗？我们会顾及到很多别人的看法，我们会跟同工之间产生很多的冲突，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有一些的论断。如果我们的焦点不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常常很难持续下去的。然后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跟我太太去云南服事，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挑战，就是跟当地的同工因为一些的关于圣经的真理的问题，然后呢有些张力，我们有很多的委屈，有论断，对吗？哈，然后呢其实对我来讲是有一些伤害。那我伤害就觉得说我没有拿你一分钱，对吗？哈，我是被教会差派，然后呢我义务在这帮助你，什么都没有从教会拿一分钱，然后结果落到的下场就是这样子，对吧？哈，或者说就是这种各种的背后的论断，这种东西也不是各种了，就会有这种误解啊，这种哈。所以我有时候想说算了，我耶稣讲说那个人不接待你就跺了跺脚离开这个地方，对吧？换个地方，那我们就走吧。但是其实你知道，当我后面在祷告里面，圣灵提醒我，对吧？提醒我就说，就说我太太就问我说，你来云南是要服侍神，还是要跟别人吵架？你是要服侍神，还是要给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脸面，对吧？哈，我就被提醒说，对啊，如果我们来这边只是为了服侍神，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对你怎么看？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承受了很多的羞辱，对吗？但他却没有因为这些羞辱弃绝这些人，他甘心的舍己，他放弃了所有自己的权利，只是为了爱这些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嘛。如果耶稣都愿意承受这些羞辱，为什么我们会很看重他呢？ 所以我后来自己被的自由被释放，就是因为说这就是耶稣呼召我们的使命，这些都是你要担当的。因为重点不在于是你服侍了，你奉献了，别人一天到晚称赞你，哇你好伟大，你好爱我们，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因为这是耶稣给我们的护照，这更符合耶稣的形象，对吗？所以这个让我们，让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并不是那么在意这种的伤害。所以这里面的关系就是像加尔文在那个基督教里面有一段，他说预定论表现出基本的精神，信徒不是因为其行为得救，但其行为却可以成为他们的得救的结果或是印证，可以用来回答我是否被神拣选这个基本的问题。其中所涉及的基本的逻辑就是说，承受了恩典而得救重生的人应当有生命的记号，这个记号通过可见的行为表现出来，我表现出这些记号，因此我是被神拣选的。我觉得这段话非常好，它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来理解，我们确实不是用好行为，用我们的奉献，用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来换取上帝的恩典和救恩，对吗？理解吗？我们不是要来换取将来在天国里的奖赏，好像牧师有别墅，对吧哈，这个执事有这个公寓，对吧哈，平信徒只有单身公寓，对吧哈。我们不是要用这些东西来换将来在天上是有奖赏的，奖赏大小取决于你做的多少和奉献多少，不是这样子的。教会不是论功行赏，对吧哈。但是并不代表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的服侍，不需要任何的奉献。我们之所以奉献，我们之所以服侍，之所以传福音，去宣教，去爱别人，只是显明了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一定有外在的记号的，对吧？这就是信心必定会带出行为，我们不能说只有信心就够了，对吧？所以这里面我们所能够做的这一切不是我们的功劳，而是神的恩典。你知道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些老姐妹，她们很喜欢去医院探访病人，认识不认识的，信主的不信主的，他们都去探访，一天到晚的就坐出租车，这个医院那个医院，你知道吗哈？我看他们蛮辛苦的，七八十岁了，为他们祷告。我就问那个姐妹说：“我说，哎，我说你这样这么大年龄，每天往医院跑，你不累吗？”她说：“你知道吗，两位弟兄，你知道吗哈？我们能够去医院探访，是因为恩典。为什么恩典？因为躺在医院里的不是我们，我们还有机会去探访别人，理解吗？”你有什么好怨言的，你要感恩，你还可以去探访别人，知道吗？不是躺在床上等着别人来探访。我当时我说这个思维我从来没想过，你知道吗？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我们奉献了很多钱，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会服侍，觉得很了不起了，但是你反过来想，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我们是那个可以奉献给别人的人，不是那个等着别人给我们的人。那就说明上帝给你很多，上帝给你很多的恩赐，给你很多的金钱，给你很多的时间来服侍他。所以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夸耀，对吗？所以我们要在里面，其实要常常提醒我们，避免因着我们的行为去称义或者是成圣。没有，我们的行为不能够在我们称义这件事情上面有任何的功劳。我们的义在上帝的眼中就像一件破烂的衣服，完全不能遮体，除非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圣经里面来，最后思想说，然后我本来有一个视频哈，我想因为时间过我就不放了哈。其实这个是我当我在准备这个讲到的时候，我想到马斯奈的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剧叫《泰伊斯》，他有一首曲子叫《泰伊斯冥想曲》，他其实讲的是在亚历山大4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有一群的这个修士，然后他们是在亚历山大城传福音的。然后呢有一个修士呢，在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妓女叫泰伊斯，叫戴伊斯嘛哈。那个妓女是一个非常风流的女人，而且姿色非常的好，所以她的家里面一天到晚都是各种的达官贵人，对吧哈。就是所以呢，她就祷告的时候，她觉得说我要去跟她传福音，让她来信耶稣，对吧，她的灵魂要堕入地狱了。她就跑去泰伊斯家里面，她说戴伊斯，你不能沉迷于这个声色，对吧哈，你要来信福音。戴伊斯就笑笑，然后呢就唱一首情歌给他听，不理他，对吧哈。然后他就一天到晚的就守在戴伊斯的门口，就等着他。结果有一天晚上呢那个所有的客人都走了， 就大祭司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他就看到，他就突然安静下来，就很疲惫。他想到白天这种的荣华富贵，突然有一天，其实因为他的姿色的衰老会全都失去的。然后呢，他就想说，当他失去这些的时候，他还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让他有盼望和快乐的？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那个神父就在门口说：“戴伊斯，你要来信靠上帝，对吧？你要得到永生，你的灵魂要进天堂才有盼望。”他就坐在那边，就回想他一生的往事，他觉得他被触动了，他就信了这个。他实际上已经生病了，对吧？哈。他就跟着这个神父去了，那个神父就把他送到沙漠一个修道院，那修道院全是修女在那边。其实戴伊斯那个时候已经很就得了很重的病，然后呢，他就把送到修女那边。结果他在修道院里面呢，就是在那边修女帮他调养他的病，但是他其实最后他死在修道院里面。但是这个妇人，这个修士回到城市里面，他就爱上了这个妓女。他其实在他陪伴他这一路过程，他就爱上她了，他被他的这个姿色所吸引，他脑海里面充满了对这个女人的那种欲望，所以他就回到修道院去要向她求爱。但是这个时候戴伊斯已经悔改了，他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知道吗？就是他身上丝尘不染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歌剧最后一幕就是讲到那个戴伊斯躺在床上快死了，然后呢，那个神父在跟他讲说，在向他求爱，戴伊斯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记得曾经你把我从城市里面带出来，在修道院这条路上，在沙漠当中，你所讲那些神圣的那个道，向我讲神圣道哈，他改变了我。他说我已经看到，天的门开了，我看到萨拉夫挥舞着翅膀，我看到天使吹着号，我看到耶稣基督在天堂迎接我，我要回到神的家里去了。然后那个修士对他讲说，戴伊斯，这一切都是谎言，我所讲这些都是谎言，没有。只有肉体的欲望和爱是永恒的，所以呢，我爱你，其他的都是假的。然后戴伊斯就死了。所以其实你知道这部小说是批评基督教，你知道吗？是批评天主教的，当然是涉及到他的这个修道制度的问题哈。但是其实这一本小说后来这个歌剧哈，它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对吧哈？一个人得救或者得到永远的生命，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或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一个妓女，当他凭着信心靠着恩典以及对神国度的渴慕，他的最后他的灵魂是进入神的国的，对吗？但是你会发现一个看上去很神圣的修士，他甚至为上帝奉献了他的肉体，对吗？他的青春，他觉得他要去宣教，他去传福音，整个人的灵魂。但是当他服侍的动力是基于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爱和恩典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堕入黑暗的时刻。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那个神父说，他说我拯救了戴伊斯的灵魂，但是我自己的灵魂却堕入地狱。这是在他戴伊斯的时候他自己的反思。我想这个是对我们的警戒，对吗？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子的，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的行为去证明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不需要靠着服事、靠着事工、靠着传福音、靠着奉献多少来证明我是一个属灵的人、爱主的人、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我们里面真的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从内心带出喜乐的去奉献、去舍己、去服事。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在意别人对我的肯定，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没有任何的夸称赞，没有任何人的回应，我依然充满喜乐和盼望，因为我的盼望不在于别人对我的肯定，不在于别人付给我报酬，不在于别人称赞我，不在于在教会里有多高的身份和地位，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所钉的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今天可以一同的聚集在这边敬拜你，不是因为我们拣选了你，而是因为你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聪明的人，我们在分析了所有宗教之后我们选择了基督教信仰，乃是主你当我们在蒙昧无知黑暗里面，你就认定我们，你拣选我们，你预定我们，你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被赦免的人，使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主啊，当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配得呢？没有人是配得你的恩典的，因为恩典是在我们不配的时候才显出它的价值。主啊，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让我们有份于在这幕后的时代里面成为你的教会的一部分。你呼召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因此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我们去彼此的服侍，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我们去关心那些穷人，我们传福音给没有听到的人，不是单单因为他们有缺乏，乃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新的生命激发我们，这是我们对你的爱。主啊，愿你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在教会成为一个可以彼此遮盖，可以彼此安息的地方，而不是一个互相攀比的地方，不是一个互相论断和批评的地方。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去让主你自己的形象，你的生命在我们中间被彰显，让那些不信的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谢谢你，愿荣耀归给你，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够反映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